Pastor Jonathan Lee is with among us now, so maybe he will be starting his new position, new ministry in the St. Bruno Chinese Church on December 1st, right? So we're so glad that both the Jonathan Lee and Sarah is with us and help us a lot of ministries in different areas. So we're so thankful that to have them to be with us in this recently, and we give thanks to them too. So maybe we give them an applause. Yeah, thank them. So okay,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a class. So thank you. 好，我们今天我们留下我们感恩的见证，我们大人们，我们在这边来诉说，特别是今天我们建华弟兄哈，要我们做一个要做见证，然后我们贝蒂师母哈也会有一些分享。那如果你还有什么见证的话呢，如果最后有时间也许我们还可以 open 一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那我们就下个 quarter 我们还会有机会。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一下可以。你可以讲长没有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哈，我今天要来做一个医治的见证哈。这天堂的门口哈是有一个大圆环，很多人呢到了天堂门口就进去了，我是呢到了天堂的门口呢打了一个圈原路又回来了。要做这种医治的见证不太容易哈。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是你的日子，是你的见证，不是我的见证。主，我们今天来做见证是见证你自己的话。主，愿你让你使用今天的见证，让弟兄姐妹们都得鼓励和建造，也得安慰和医治。主，你的话亲自的 imprint， 让我们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心中，让他们亲自的看见也听见，你是这样子一个拯救世人生命的主。主，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我们的生命从你那里白白的得来。愿你赐福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谢谢你的同在。我们将祷告、依赖、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我要准备做这个医生上礼拜天回来说这个慈霞问我要不要做见证哈，我犹豫了好久，因为这个不太好做哈。那但是想了几天，我还是决定要做哈，因为这个在我而言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我这个心脏病得医治是神的作为哈，但是我没有实质的证据可以提供 provide 给大家哈。那但是我想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辅助，来我们来看、来思考、探讨我的这整个过程啊。我们能请那边放一下，先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在医院的时候的 X-ray 的照片，这是我心脏的 X-ray 哈。我的医生我出院的时候他送给我做叫我留作做纪念的啊。对不起，我拿一支。这是我的名字啊，这是我9月8号照的啊，2009年在 O'Connor Hospital， 这是我的心脏哈、打了显影剂之后，我的这个主动脉最右边的一条主动脉 artery 啊，这整个是心脏的一个放大，中间的一条动脉在这个地方，第三条主动脉在心脏的后面啊。那这边很清楚的看到，这里是我正常这条主动脉其他的部分的这个血液流的是这么血管是这么宽哈，到了这边就剩下一丝丝哈。那医生说，我这个地方是99% 塞住了。那我在第二条，在中间这条的这个主动脉呢是70% 塞住了，是在一个岔口的地方，是一条支在这个 大的动脉接到一个分支的地方，差的地方塞住了。那医生哈，我用三件事情哈来跟各位说明哈，这为什么我是命大哈，或者说这个是神的恩典哈。医生告诉我，我这个 99% 这个塞住的地方，如果再多一两天，随时如果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血块从那边流过去的话，塞不过去，我就，他很含蓄啊，他就比了一下，你就，那意思可能是说你就倒在地上，或者你就下地狱了啊。那我们基督徒讲，我的话我会比就上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医生说，我如果这个 99% 塞住的地方是在中间这条血管的话，我不懂医学啊，他说如果是塞在中间这条的话，你也啊没命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每一个做这个手术的人都要吃一个药叫做 Plavix 啊，那个是抗凝血的，稀释你的血液啊，让你的血液能够顺利的通畅流通。哎，谢谢安华。那可是呢，这个我吃了那个药呢，回来之后呢，我全身起反应，我对那个药过敏，全身起红斑，从脖子一直到大腿，那种感觉呢，就好像你身上有一千只蚂蚁在你身上。那我去找医生，医生说很奇怪啊，他医了这么多人，他做了这么多手术，这么十几二十年来，他只有碰到两个病人对这个药物过敏，他说你是第二个。他说第一个人呢，大概三五天之后就退了，就好了，适应了。那我是已经快十天了还不行，所以我必须要换药。那可是呢，医生又说了啊，这都是医生说的。第三件事情，他说你命大，如果早一个月你就没有的药换，因为一个月前才美国 FDA 才刚刚 approve 了一个新药，一个欧洲来的新药，那现在刚好可以用。他说你只有试这个新药。他没有很多其他的病人用这个药，他只有在新的病人他才试这个药。他说你呢，你是第一个，你试试看吧。所以我就试了，试完了感谢主没有反应 so far。 那天晚上我去医院的时候， OK， 我们有这种有心脏病的人大概都知道，医生会给你开一个叫做舌下片Nitroglycerin， 就是救命的。那个药的 instruction 呢，就是说你吃下去你如果有胸痛的这个症状，你连续不可以含三片，你含了一片之后，它的功能就是当场把你的全身的血管都炸开，让你的血液能够流过去。即使是你心脏的毛病，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吃那药的时候，你的头脑头上的也是血脉喷张。那你一次不能吃超过三颗，他的 instruction 就是说你吃到第三颗的时候你就要打911了，表示那个药不 work。 那我第二次去医院的那天晚上就是半夜两点半痛醒，醒来之后我就在我床头边摆着那瓶药，我就吃了一颗，我就含了一颗，感谢主当场有效，五分钟之后就不痛了，我就躺在那边。可是呢，我过了大概半个钟头，四十分钟之后，那个疼痛又回来了。又回来那时候大概半夜已经三点多了，我又含了一颗，含第二颗。医生这个时候刚好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回来，我说：“亲爱的，我含了第二颗了，你觉得怎么样？”医生他很爱我，他说他想一想，他说我们去医院吧。因为我们的医院在我的医院在O'Connor 啊，离我们家还有一段距离。那我们就去医院了，还麻烦的打了电话，半夜把牧师找来啊。那天晚上在半夜早晨四点钟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才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生命什么是叫做我们白白的得来，我们要白白的舍去。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么的脆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在280的路上去 O'Connor， 我心中唯一想到的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是我要跟弟兄讲的，在那个时候，你只有面对这种真的这个是你自己心里晓得你有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神要把你的生命拿走的时候，他创造你的时候是吹一口气，你就有了生命了，他要拿走的时候也是吹一口气，你就没了。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世界上所有的我所有的这些 achievement， 所有的这些世界上的奖赏 reward，股票、房子都没有意义，在那一 moment， 我只想看到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在我旁边。我也要跟各位姐妹讲，在那个 moment， 你会发现你旁边这个人，你讨厌了一辈子，吵了一辈子，你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帮他多祷告几次？我为什么没有多对他多温柔一点？真的，我经常一直在想，神为什么要医治我？神为什么要医治我？我是一个小信的人，我常常信心也很软弱，对教会、对肢体的服事也不忠心，也有很多亏欠的地方。我祷告也不恒切，神为什么要医治我？我就是在思索这个问题。那我归纳了几点，神也让我光照我，让我看到这些是我的医治的原因。我们能不能请安华你们放一下我那个 file？ 我们在上神学的课的时候，我们在上基要真理的时候，我们有姐妹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人生有苦难？为什么有人生下来是得唐氏症的，是得这个蒙古症的？在圣经上嘛，约翰福音说，有门徒问，有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说，这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人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要趁着白日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世上的光，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相信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人子耶稣他要得到荣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样来救我。当我在寻求、在祷告，我要怎么讲、怎么准备这个见证的时候，神带我来到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的11章 John 11。 这是讲那个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还有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病了，去求医治，求耶稣来医治他。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我有一个很近前的姐妹以真，他就像那个马大一样非常的敬虔，每天忙东忙西的还是很敬虔，天天帮我祷告。当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神打开了我的眼睛。因为医生他不仅他帮我祷告，他请他们 BSF 的那些姐妹帮我祷告，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帮我祷告，我们有朋友在外州的帮我祷告，我学校的神学院的同学也在帮我祷告。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清楚这一点，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看到这个，然后呢，我看到这中间的真理，注意听也注意看，我的姐妹医真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建华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宜真和他的姐妹并建华。各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祷告，是因为耶稣听见了你帮我的祷告，所以我得医治。阿们。耶稣听见了你们帮我的祷告，所以我得医治。不要小看你们在帮别人代祷的时候，你所花的时间， 你不知道你所成就的功多么的大，你不知道你的祷告可以救一个人的命。我们昨天从山上回来，经过 Sacramento， 我们去探访一个我们以前的同事。我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他跟我说，我以前的老板，我以前在 Wavetech 上班的，我的老板孙启仲博士，他后来是到了上海的红利半导体去做他们的 CTO， 他也是心肌梗塞，他需要做跟我做一样的这个支架的手术。他打电话回来给他的家人，家人在圣何塞，跟他家人说，你们不用来这个小手术，这个医生说小手术很成熟的技术，不用来。可是他进去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就从来没醒来过，三个月之后家属同意拔管。跟我希尔同一个病房的一个老先生，我要出院那天他进来了，他早上刚进去做完这个，早上刚做完这个手术推进来，他手术只做了一半，其实没做，没有真正的做，因为他年纪大了。我在旁边听到的医生说，他的因为他年纪大了，他血管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的那个心导管不太容易进去，进不到心脏这里，所以走到一半就不做了，出来了，伤口封上就送回来病房休息，叫他以后回家慢慢休养，以后再说。可是就在他进来了，我在那边准备收拾，那天中午要出院，他在那边跟他的家人、他的女儿、他的太太还有说有笑的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不到半个钟头他突然中风，整个医院的 emergency team 全部进来急救。我另外一个朋友在 Oregon 的一个朋友，他听说我这个事情，突然马上打一个电话来，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做这个手术，也没什么，做得很好，很成功。那天晚上在病房里面，在医院里面，他们教会的牧师去看他，还在那边跟他聊天。他就在他的牧师面前喝了一杯 grapefruit juice， 葡萄柚汁，当场死在他的牧师的面前。我讲这些例子的真实的例子的原因是告诉大家，我今天还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真的是神的恩典。我没有其他的解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其他解释，我还能站在这边跟大家讲话，分享他的见证，还能够跟我的孩子一起去滑雪。谢谢大家的带导。第二个原因，因为我跟从耶稣而活。同一段经文，约翰福音八章，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十一章九节，耶稣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然后后面耶稣说完这话，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们在白天，我们要靠着耶稣，他是世界的光，我们要靠着耶稣来走路，我们就不致跌倒，他一定会给我们生命的光，因为我跟从他。第三个原因我们得医治，是因为我相信圣经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相信耶稣是有医治的大能。同样一段章节，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必也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信。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只要相信，你就看见神的荣耀。我觉得今天神有同在啊！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祷告，说这个见证怎么讲啊？但是我们在读本月份金句的时候，我就非常 surprise， 我就吓了一跳。今天的本月份的金句就是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给我们这么多应许，我们都忽略，都没有去抓着。 下面一段马太福音，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能拿什么换生命？各位弟兄姐妹， 这句话就是我那天晚上去医院的时候的感觉，就是这句话，就在这个地方。我还有更多的很多的 dream， 我还有很多的这个，我还扶着那个梨回头看，我这个梨一直不想放。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觉得，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耶稣他自己愿意舍弃他的性命，走回耶路撒冷，上十字架，所以神让他复活，三天后复活，同时也借着他让全世界的人生命得救。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唯一的独生子放在山顶上的祭坛上，他愿意献上他和儿子的生命。神不仅让他的儿子的生命 得回来，还让他的子孙如海边的沙，让你得的更多。各位弟兄姐妹，你信不信？你如果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主，你信不信？他不仅给你生命，他会让你去祝福其他的生命。我在出院之后，我面对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我不是我的决定，我必须要做这个决定，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上课了，我要在家休养。我已经 miss 掉两个礼拜的课，很多的作业报告都缴不来了，我也不能开车，不能开 freeway， 我一直在跟神摔跤，我说我先 drop 一科好了，不行，还是不行，找不到人 write。那我就信心开始软弱了。为什么神这个呼召我去念神学院，但是现在又让我这么不顺利呢？啊，这个有神的呼召，不是应该都是顺顺利利的吗？我的信心很小，我没有比大家好到哪里去，我也软弱，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神根本觉得我不配做他的门徒，根本不需要我去念这个书。这些 nagging 一直在那边。对啊，你看我这样不是很好吗？每天躺在床上，我也在读圣经啊，你也在读圣经的书啊，这样很好，也不用写作业，不用赶报告。Why not？ 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就一直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好像在追着我。那对不起，我圣经读的不熟，我只记得这句话的前半段，不知道那整句经文是什么，我只记得这几句话，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这句话一直出来，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把这经文找出来，我找到了，在路加福音。然后看到这整句经文的时候，看到后面的时候，我才吓了一跳，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丧命这两个字真的讲我从来不觉得我是先知，我也不觉得我是先知，那个不是重点，而是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我抓到神给我的应许，我还没走到我的耶路撒冷，所以神不会让我死。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所以我就安静等候神让我重新得力，我就放下我的主权交给他。与其说是我抓住这个应许，不如说是神的应许追着我，神的应许抓住我。其实神的应许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应许，我们也没有抓住， 就像那个癌症细胞，昨天那个林医师他跟我们分享的，癌症细胞它会转移，它为什么会转移？因为癌症细胞表面有一个手在那边勾，它跟着血液到其身体其他部分的扩散的时候，它手上它的表面有一个手在那边抓，然后其他器官它也有一只手，两个人哎一拍即合勾到了，它就留在你骨头上面，留在你的心脏，留在你哪里？神的应许也给我们。都一直在那，我们有没有去伸出手那个来接触抓住？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都很小心，都很软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信心可以建立，可以追求。如果你晓得信心的力量有多大的话，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讲到神比喻神的国是像什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他就设个比喻说，天国好像是一粒芥菜种，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但长起来比各样菜都大，成了树。天国像一粒芥菜种。路加福音，耶稣说，神的国像什么？好像一粒芥菜种。马可福音又说，神的国，我们用什么来比较呢？什么来比喻呢？好像一粒芥菜种。在路加福音，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耶稣说，神的国你眼睛看不到的，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然后耶稣同时也用芥菜种来比喻信心。马太福音耶稣说，是你们的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必也挪去，没有一件你们不能做的事情。路加福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你就对这个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必听从。各位弟兄姐妹，信心像一粒芥菜种，神的国也像一粒芥菜种，所以信心就是神的国。你的信心如果能真的长大，可以跟神的国一样大。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国里面，整个天堂是充满了信心。所有能到天堂的人，因为他们都有信心。神当初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以赛亚书他用虎口量天，他用海量，他用他的手心量海，整个宇宙就在他的手上。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信心可以就像一个宇宙，这样子就不难相信。有信心的人可以移山，可以填海。学物理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宇宙的起源，宇宙的起源，现在的物理学说，大家公认，科学家公认的是大爆炸理论，大家都听过 The Big Bang。 简单讲，那个大爆炸理论就是一开始就是由一个 singularity 开始，在几秒钟三分钟之后开始形成所有的月球、地球所有的行星系统。这个 singularity 就是这个芥菜种。当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时候，这句话是信心，是出于信心。当耶稣说，小子你起来走路，你的信救了你，说的人有信心，站起来的人，得医治的人也是因为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有这个信心，这神已经给我们。耶稣最后在，也是在约翰福音说，你要痊愈吗？对那个瘫了38年那个瘫子，在庙口门会堂门口，你要痊愈吗？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毛病，我们的心里可能都有一些伤害，有一些毛病，我们的婚姻可能都有癌症，但是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约翰福音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给你们的。这是我给各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衷心的建言。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说，你只要信，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各位弟兄姐妹，我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那个被打发的人。虽然我们很不愿意，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可是那个人是亲自耶稣听到他的声音，他是被派去见耶稣面的人，耶稣听见他的声音，耶稣一定纪念他的付出，他为人家的祷告。所以最后路加福音8章，耶稣在每一次医治人之后都说同样的一句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小子起来走路，你的信救了你。我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有鼓励，有建造。我们一起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信心成长，从一个小芥菜种能够长到像神的国那样一样大。我们不需要去真正的看到我们真的能移山，我们能够填海，但是你们看到一个 99% 塞住的人应该倒在地上，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刻特别的有意义，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看见你在孩子身上所做的一切。主，愿你也同样的用你的话语来医治、安慰、建造在座的弟兄姐妹。主，你也常常的打发我们，求你打发两个姐妹和另外一个人来为我们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的恩典就是这样子，在这些暗暗的地方，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但是你的恩典在那个地方。主，愿意你把你的信心赐下，像那个芥菜种跟着你的国度一起的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能成为一个信心的勇士，都能有一天见着你面的时候得到你给我们的奖赏。谢谢主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
谢谢建华做的这么好的见证哈，真的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是自己亲身走过的。他特别分享到代祷的事情，我就很受感动啊，因为我发现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为大家来代。为教会的肢体来代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看见一些很 dramatic 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祷告呢，在神的面前是被垂听、被纪念。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祷告是一种 maintenance 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可能黑暗的权势或者这个攻击、疾病、灾祸就会临到我们，常常要临到我们。但是当我们透过祷告来 protect 我们的肢体，来 protect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阻挡这些的疾病攻击，这就是一种 maintenance 祷告。所以你觉得祷告没什么功效，实际上呢是大有功效。好像呢，我觉得好像我们当我们爸爸们回家下班回家以后，看见家庭怎么都没有比较漂亮一点哈，那但是呢我们就会怪我们的太太说你都没有做家事，实际上做了一大堆，那叫做 maintenance， 就是他会keep 在那个地方，是一个 in order啊，是很重要的一个祷告。所以感谢建华把这个 bring up 这个重点，也让我们彼此之间大家互相的代祷，
啊，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彼此在祷告中纪念。那我们好，我们接下来请贝蒂师母。
建华的那个是9月8号，那我们9月9号本来怡珍跟我们都要一起去那个Northwood 这个 Michigan 那边参加一个特会，结果那天那个怡珍就留下来陪她的先生，那我还是去了，我也把5个孩子留下来给我的先生。那我在那边学到几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有帮助。那我也想说那些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或者在我们能够为神做一点事哦。第一个就是那天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就是专门都是妈妈的。那那个 Bill Gaither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真善美讲座的这个主讲人，他是全程陪我们在那边，他对我们母亲们有很多的话语的教导。那他第一个他跟我们分享，就是要我们有一个 perfect greeting， 就是我们跟人家打招呼或者是跟人家问安。那讲到这个呢，我们也很 surprise，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含蓄，大家见面打招呼就是点头，但是其实美国人也不怎么 open， 他们也是很含蓄的哦。所以我们其实到那边大家都很保守，但是呢，他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见到人的时候，我们要像我们碰到我们的老朋友一样，不管是就是第一次见到，或者是已经很久的朋友，你看到你的好朋友 ，OK， 你会很兴奋，对不对？你很久不见的朋友，你会很兴奋。那你知道他跟你，如果你看到他不怎么兴奋，你就觉得到底我认不认得这个人，你就会很怀疑，就是说你跟他这个感觉就好像很生疏。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你就很热情 ，OK， 要用真诚的，也很主动的，你去跟他打招呼了，他就会就是你会得到不同的反应，那你也就是说你也会把你的热情带给人家。那他就提醒我们说，好像我们是跟一个老朋友见面一样，但是他要我们做的是，我们碰到生人，我们要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要怎么，就是他给我们一些 tips， 给我们一些方式，让我们怎么样子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以从我们的人散发出来。那他就说他自己，他就讲他见证，他说他常常坐飞机，那他甚至现在坐飞机不是都要检查你的那个ID， 对不对？都要看你是不是你。那他说他就试着，他一去他看到那个安检人员，他说哦先生你好，就是非常的热情，很兴奋的要跟好像很熟的朋友这样子见面打招呼。那个人就看他也回应，你知道吗？那些安检人员一天不知道看多少人，让他们很累的，他们也不想，就我想他们笑会很辛苦，所以他们哎，那个人看到这个人这么这样跟他打招呼，他也很回应，哎呀，有一点 surprise。然后握手以后说，哎，我好像认得你啊！就那个安检人员就跟，然后他说你是做什么？他们就有机会讲话，然后他也就可以跟那安检人员来讲话，就讲到说，哦，那个安检人就把他自己有一个 teenager 的孩子，好像很头痛，现在就跟他分享。那 Bill Gaither 很快的就，从他就跟他说，哦，那有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子可以有办法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哦，那这个爸爸当然很愿意，所以他就有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在几分钟之内，他当然很有技巧的，他就有一些他手册啊什么的，他可以跟那个人分享。那个人很高兴，他们就互相留了这个联络的，那可以 follow up。那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也看到另外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是21岁，他说他也分享说他就是常常跟着Bill Gaither 出去陪着他，他是目前陪 Bill Gaither 的一个助手。那他就说他在去一个 restaurant， 那他到那个 restaurant 他就看到那边坐了大概7、8个年轻的孩子们，大概是高中生、大学生这个大一点的孩子。那他就求神帮助他怎么样子可以跟这群孩子传福音。那所以他就当在这群孩子非常的活泼，然后讲话什么的也很大声很吵闹， 那可是他就求神，然后就神就给他一个意念进来，那他也就是用他这个 perfect greeting， 他就去跟他们主动的去跟他们 say hi， 然后呢，那些人也觉得，因为他们都是穿得非常的整齐啊，就是那个 David 穿得非常整齐，那些年轻人也觉得他就跟他年龄一样，怎么气质完全不同？那他们也很好奇，那所以他就用这个一个主动、一个喜乐的这种态度去跟他们讲话以后，哎，那群年轻人很奇妙的就把他们自己的 struggle 就分享出来了，然后就讲到，他们也问他说你是做什么？问这个年轻那个 David 说你是做什么的？因为他穿着这个很整齐，他说哦，我是在做年轻人的工作。那些人就说哦，年轻人像什么样子？他们就有开始 conversation， 然后这个他就发现原来这个七八个小孩子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今天晚上就想要逃家，要离开，就是跟他父母有争执。然后他就跟他谈话以后呢，神的作为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这群年轻人就回头，在几分钟以后就回头都愿意接受主，都低下头来悔改信主，然后他知道怎么样子要回去跟他的父母道歉。就是说当然神会用借着这种各种不同方法，那我们可能不会传福音，我们可能不会带祷，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笑脸 OK， 求神帮助我们。很多人都会，如果大家知道，就是说大家回想当初信主或者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我们都会有感觉，就是他们是很喜乐的，对，我们都很就是很羡慕那种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就说神就帮，就是在这个教导里面，我就觉得神也帮助我，让我其实我也不是很会去很会去跟，当然在教会我觉得我是被逼的哦，我必须要主动，大家也 expect 我应该要主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愿意为神而主动，就是我们看到新来的人，或者是或者是不一定是新来的，就是星期天见到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用一个很热情的、很喜乐的，把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馨香之气能够散发出来，我们就是很主动、很高兴的可以。好像认识这个人像老朋友一样，那所以我也就学这个方式啊。那每次我就其实我九月才回来，对不对？那所以我刚好就是接到有那个师母打电话，就是写 email 告诉我说，Sunny 他们刚到这个地方来，那我就哎很好，我就是帮，就是求神帮助我，就是用这个方式，也主动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他说，就是我不晓得哦，我希望我的口气让他也觉得很温馨，就觉得好像是很欢迎。那我觉得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里就是觉得。我现在我们教会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常常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新面孔。那有些朋友很快就算那新面孔来了好几个礼拜啊，我们也会觉得有一点生疏。常常会有人来问说：“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因为已经来了第一个礼拜，你当然好意思去问，对不对？可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你还不认得那个人的时候，你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不要怕哦，我们都来学习。碰到有新来的人从外面进来，我们就真诚的欢迎他，介绍我们自己，然后请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如果他我上一次我就干脆直接问说，请问来到教会了吗？哦，我就直接问说，那请问你信主了没？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慕道友，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把他应该是带到什么样子的这个聚会里面。像上次就有人来，刚好我们就可以带他到如果是慕道友还没相信的，就可以带到慕道班去。那已经信主的，看他要来参加这个主日学，或是哪个另外一个主日学，我们就可以把就是帮助他们。那我们也至少认识一个人。那如果进到这边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进来看到有新来的人，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认识他。那或者坐到他旁边去，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助他的。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就是我们不会传福音没有关系，那些技巧我们要慢慢学，我们要学 ，OK？ 我们不能不会不行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先用一个主动的方式，让人家觉得他们是备受欢迎的。那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学到一个非常好的教导，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那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灵、有魂、有体三方面。那在这个我们思想常常是 OK， 我们的灵会影响我们的魂，对不对？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这些记忆、这些情绪。OK， 那我们的体也会影响，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态度，对不对？就是说，我们的灵会影响体，也会影响我们的魂。那我们的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会影，就是我们的魂会带出我们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我们经常就会觉得说，有人会说，如果人家故意来伤害我的魂 ，OK， 人家可以伤害我们的身体，打到我们，或是杀了，就是或是使我们痛苦 ，OK， 我们的魂，我们的体是会受伤的，但是我们的魂也会受伤，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人家如果故意来刺激我们，比如说讲一句难听的话，或者说，或是伤害说你这个人，就是讲一些话，我们就会，我们的魂就很容易受伤。那我们，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讲一个灵魂体的时候，那我们就说体会受伤。但是呢，有一个姊妹就问这个牧师说，那如果人家故意来伤我的魂怎么办？那他说魂，你知道魂是不会被受，就说魂是不，人家没有办法伤你的魂。OK， 魂是自己要张开来才会让人家受，然后让人家伤你的。所以圣经上不是有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所以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光是一个眼神，有时候人家跟你讲一句话，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对你的态度不好，你就受伤了。OK， 其实我就从那边学回来的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哇，原来我们的魂是可以不被人家伤害的。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常常不能饶恕人家，不能，我们都说是我们不能饶恕人家，对不对？我们不饶恕人家，所以我们还痛苦。那比如说像一个车祸 ，OK， 人家可以伤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麻木了，你整个人不能动了。但是呢，你的魂还是自由的，可是你的魂就会不能原谅那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的就说你就会，你的魂就是在那个受伤的状态，因为你觉得说人家得罪你了，所以你的魂就不愿意饶恕人家。但是我们以前都讲说怎么样去饶恕人家，我们要主动去饶恕人家。原来我们根本就可以拒绝被伤害，我们可以拒绝不接受这个是人家伤害我们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回来以后，我就打电话告诉人家，打了一电话给一个姊妹，我跟她说哦，我们有一个聚会。那她就说哦，我知道了。她就我说嘿，好久不见，很高兴的跟她讲。然后那边电话声音回来就说哦，我已经知道了。然后说那你们可以来吗？不行。她也不告诉我原因 ，OK， 不行。那我说哦，好吧，那没有关系。她说你们，可是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啊。就是那个聚会不需要因我改变。我说 OK， 好，没有关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时间。那好吧，那就下次有机会 OK， 就再见了。电话挂，我电话挂了以后就跟牧师说，我说我每次跟他打电话我都好挫折哦，因为我觉得好像他好冷，我的热情哦碰到他我就冰，就好像结冰了。我就难过好久哈。我就想到这个，我说诶，我们可以不去接受这个拒绝，就是我们不能，我们不要去，我们要不要受伤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如果今天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受伤了，对不对？他也没，其实他也没对我做什么，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受伤了，对不对？他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我相信他并不知道我受伤，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他可能，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OK， 他可能对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就会 take personally， 觉得他是针对我。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用在我们的夫妻上面，也是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啊，他就是故意的来，他知道我哪里软弱，他就是你知道吗，在我的伤口上撒盐，故意找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是用那个方式对我很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拒绝，不，我们可以不受伤的，因为我们自己跟神负责，我们要 OK， 我们把我们的喜乐带给人家，但是呢我们可以不接受人家的这个伤害，是我们可以拒绝。所以这个圣经上不是说保守你心胜似保守一切，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我们可以保守，就是求神帮助我们保守在神的里面，我们是被神完全接纳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不是灵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都可以在神的里面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只要在神里面得到满足，我们可以不要在人的里面得到，就是说我们不要追求人的肯定跟满足，我们要追求的是神。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帮助这个东西对我帮助很大，那我也希望可以分就是告诉大家。那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边，神要帮助我们的话，还有那个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常常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我好忙，就是请他来聚会，请他来参加任何聚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说我好忙哦，没有空，对不对？那我就开始在分析跟观察，我就发现哦，如果你很忙，你是忙教会的事情或是忙神的事情呢，对不对？忙教会事情神的事情也是会很忙，那你就会看到他里面是会有平安的。那有些人是忙公司的事情，工作上面的事情，家里的上面的事情，那所以你就会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忙的时候呢，他里面会有一种忙乱。那我现在并不是说鼓励大家都不要工作哦，就是说我们要工作。我也发现我有五个孩子，对不对？那也很忙 ,OK。那我就发现我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时间跟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如果我去做了神不要我做的事情，我就会很忙 ,OK。我觉得神就是要我照顾孩子，那所以我就尽量 focus 是在家里，但是教会事情当然也要做，但是在其他的一些事情我就可以来注意一下，要控制，我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接。那我觉得我也是鼓励大家，你会看到很多很忙的人，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时间心力放在神的里面，神所赐的福会超过你所要忙碌的事情。比如说有人他觉得他的工作他一定要做，对不对？那他工作八小时，但是他觉得他事情做不完，所以他需要九小时十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公司，所以他不能来聚会，不能亲近神。 OK， 我们不讲聚会，我们说亲近神好了。你就光是灵修，看一点圣经，祷告，我们都会说我们连这个时间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试试看，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很忙，你忙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你试试看，你先把神摆在第一位，你只要花五分钟，一天只要花五分钟的时间给神读读他的话，跟他讲讲话，祷告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一直都在讲说基督徒当耶稣坐宝座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非常的有秩序。如果耶稣不在你的宝座上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很忙乱，对不对？所以试试看，如果我们愿意把先把五分钟给神，你就会发现一整天的事情哦，就会变得非常的有秩序。如果你发现你上班你八小时事情做不完，你需要九小时十小时，你试试看给神五分钟，其实你那个第九小时第十小时，神只要给你一点智慧，你根本八小时之内你事情总是该做完的。因为神分配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应该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做的。我常就是如果我们很忙乱，很超，就是可能我们做了一些神并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把人家的猴子拿来 拿来自己背。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若是可以的话，我们先花一点点的时间跟神亲近，你会得到那个智慧是可以比足这个几小时的，对不对？你就是我，因为实在看到很多见证是这样子哦，甚至从慈霞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说神只要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智慧给所赐的福，就像牧师讲的，真的是要追着我们，神所赐的福是追着我们的 OK， 要请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拒绝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真的是把试试看，如果你很忙很忙，你都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时间做你觉得我很忙很忙，我什么其他事情我已经饱和了，我已经很忙了，试试看我们给神五分钟，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神怎么样赐福我们，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完成，因为神是要祝福我们，不是要我们做的超过我们能力的，是神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这就说我鼓励大家试着灵修，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红单子上面就有那个灵修的进度，其实每一天只要读一篇那个圣经哦，没有很长，你们算算时间大概一分多钟就读完了，但是呢如果可以读，就是把那个照着那个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每天神要给我们的力量从那里就得到，那得到力量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就会非常的顺利，而且你也很清楚，对不起，你很清楚你整天应该要怎么样分配。所以因为我自己的话，如果我很累，我早上没有时间灵修的话，我到了晚上我就会发现真的有一点点这样的摇摇晃晃，那一天的日子就真的是比较不清醒的感觉。所以我就说 OK， 那我们真的是要把早上时间献给神，所以就也是求神帮助。当然你要开始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困扰哦，有很多你，但是请大家坚持，就像我早上要起来先灵修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小孩子起来了 OK， 那我就得去顾他们，那一顾完他我就要赶快再回来，就说我要一直记得说我要先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就要先回来跟神亲近，我得到神给我的力量跟智慧跟今天所需要的力量跟的话语的时候，我才能过今天的生活，所以就能够把一天的事情能够做得完整。所以就是鼓励大家，一个就是 perfect greeting， 希望我们都能够练习怎么样子来欢迎就是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交通，跟欢迎新来的朋友。那第二个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容易被人家伤害，因为我们其实神都是爱我们的，如果我们周围有一些朋友讲的话语会让你受伤的话，希望我们真的就是到神面前，回到神面前，让神再一次的调整我们，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神来帮助我们成长的。所以希望我们，我当然我们讲话都要小心，不要去伤害到人家，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其实别人都不是有这个意思要伤害我们，我们可以比较欢喜快乐一点，因为而且我们里面就不会有很多的苦毒或者有一些怨气哦，那我们就是在神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喜乐的、很清洁的良心，很喜乐的这个魂的这一方面，我们的思想都能够多跟神在一起。那最后就是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那先亲近神，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祝福，真的很难去想象的，因为我们都会说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亲近时间做完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那个时间再亲近神，但试试看我们先亲近神，我们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完了。 OK， 谢谢。
感谢主啊，让我们也听了贝蒂师母的分享，所以有的人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灵修，我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所以呢这个话要倒过来讲，我太忙了所以我不能没有时间去祷告，我太忙了所以我不能没有时间去读经啊，真的大家试试看，如果你把时间最棒的一天的时间，早晨的那一点那个五分钟甚至十分钟，那有人更长的时间能够 定住了，就好像你那个船的锚扎稳在那个海里面，那个大风浪你船不会晃的，但是你那个锚没有锚的话，然后你就是这样晃来晃去，外面怎么样你跟着就晃成什么样，然后就整个生命就很忙乱啊。所以大家真的是值得来尝试。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唱啊，感谢神。好，我们来作为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见证的一个回应。好，特别是想到建华的见证，好，实在是啊一个啊神的拯救临到了他，我们就是为了为他献上感恩。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常应聘，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晓色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爱你，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不遇乐，感谢神绝望的威，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回。
三九七来唱，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自家的温暖，感谢神盼望扶持，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爱你，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
特别讲到就是路旁的玫瑰很美，但是玫瑰也有刺，所以很多的事情临到我们实际上是两面的，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好，背后实际上是带着一些不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外面看起来不好，实际上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信心哈，神赐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能够呢接纳我们的环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也有信心能够知道这个环境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我们最后一节我们再来唱一次哈，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的温暖，感谢神盼望扶持，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爱你，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
好，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请坐。